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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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抱掌。请拿起《大佛顶首楞严经》译观卷上这个上册啊，我们继续上次所讲的，同样的还是照旧，请为了尊重法故，在这个荧光幕前的朋友端身正坐，专心听讲，不做旁的事。我们讲到306页啊，306页这里啊，那个散位读头，那上次讲到说这个降梦啊，因为梦讲到那个梦中读头，所以有那个降梦的事情啊，那个我们把这个散位读头哈，再稍微再复习一次哈，这个就306页，这个散位读头意识又称为读散意识啊，譬如人做白日梦啊，或是发呆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读头意识就原自心所现的这个自心现的所照境，或是原过去记忆的影像而分别取着，因此就想入非非。那这个时候虽然不圆现行的前五识，但他也是能够见色，能够闻声，乃至于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都能够俱全。当然这个时候所见的色，所闻的声，都不是现前所有啊，也就是说他此时所见所闻的事，都是外在现实环境中并没有这些事物在现前发生或存在，所以他所听到的声音，所看到的景象，都不是他人所能共见共闻的啊，而唯有这个人本身他自己一个人能见能闻。因为那些色声等尘啊，全都是这个人独头意识所照的境啊，所以独头意识一个人照出六尘境出来啊，只照出六尘境的影像啊，应该是这么说，或是原过去记忆的影像，那么这便是散位独头意识的作用。这是一般所谓身心健全的人他的独头意识能照做的事情啊。那么第二种是梦中独头，就在307页这里。梦中独头就是人在睡梦的时候，因为前五识就已经暂时不起现行，于是呢独头意识便独自照镜，自己照镜后再自己攀缘他自己所照的这个镜来分别，或是缘取过去记忆的影像而生分别啊。那这是我们所说的梦了啊。那我上次所讲说这个西洋人啊，对于这个梦境啊，是不认为是人生的一部分，因为它是非理性的。而西洋人呢，他们说人生应该是理性的，所以一切非理性的东西，他们就斥为不实，然后所以不予汲取。那一直要到这个19世纪的时候，那个奥地利的医生弗洛伊德，那提出这个精神分析的这种理论，然后才开始研讨这个梦中的种种境界，乃至于就因此而承认说这个梦境啊也应该是人生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把人生扩大变成就是说涵盖这个非理性的部分，这个对基督教是一个 一个革命，对西洋的这个历这个文化，乃至于哲学啊、思想啊，都是一种革命。也就是说，人生不只是理性的，而且它还有非理性的。那个非理性就由这个梦境来代表，啊，那因此他就先肯定了，因为他要研究梦境嘛，所以他先肯定梦境是，是这个翻出来就不是很顺，梦境是 valid， 是有效性的，是啊。所以不是无效的啊，因为要先肯定它有效性，所以才当作素材去研究它嘛，才去深入它。所以因此，因为梦境是有效性的，所以可以当作研究的一个素材，或是这个不晓怎么翻，这个心理学或是也所有的研究的哈 subject。主题吧，啊，可以当作一种研究的主题。那所以他就深入的去研究，那因此呢，他又接着因为研究梦的关系啊，那所以他又出了一本书叫做《梦的解析》。那。所以他的每一本书哦，几乎当时啊都是一颗炸弹啊，就那把整个学界、思想界都炸开了。那这个他进入这个梦的解析，然后提出很多对于梦的理论啊，然后也这样子的结果是，因而对我们众生啊，就是西洋人啊，这个。对我们众生的那个内心最底层的这种世界一种展开啊，那么他所谓的这个下意识的世界或是潜意识的世界的一种拓展啊，那所以是一种革命性的一种发展。不过哈，我讲过嘛，这个实在是太可笑也太可怜，因为我们的佛在2500年前早就讲过了，而且比较讲的这个比这个还要明白，对，那就是第六、第七意识，乃至于第八识，他根本也不知道，也不能触及，对不对？啊，那这个就是西洋人到了19世纪的时候才开始解析这个梦，但是以这个解析梦来讲啊。这个变成我们中国的什么呢？国粹啊！哎，我们国粹，我们每一间庙都有解梦的，对啊，那解梦又称为降梦，对不对？所以，可是我不是跟你们讲吗？这个基督教是一个很自我冲突的一个宗教。他很多矛盾的理论跟事情，他一方面说这个梦是不可取，是非理性，可是你只要翻开经的那个圣经啊，他们的圣经啊，很多都是讲梦的境界，乃至于就是说这个神启示某一个人就经由梦境，乃至于你从那个旧约里面，很多都是这种经由梦的关系，然后解释什么事情，连摩西啊，还有更早的那些事情，都很多都是梦的，对不对？啊，而且认为是有效的啦，对，当然是啦，所以他是自相矛盾，你知道吧？所以你就知道他这样子 self contradictory 啊，这样自相矛盾啊，就不提了啊，你知道就表过不提啊。那现在讲这个梦到底是怎么回事，梦是众生的第六意识在梦中的时候的造作，可是这个造作是虚妄的，对不对？ 啊，虚妄，而且他那个造作也是影像，没有实体，对不对？啊，所以如果以佛法来讲，什么是梦呢？就是以这个《楞伽经》说了，自心现，自心现境，就是你在梦中所看到境界，别人能看得到吗？看不到，所以是自心现，啊，那。然后在《楞伽经》里面，这个佛讲了一件事情，说：譬如有人在梦中见种种宫殿，乃至于天宫，然后象马、侍女、女人呐、啊，很漂亮的女人等等事物，然后醒来了以后呢，他觉得那个境界是太好了，然后一直想要再回去那个境界。那就很思念那个境界，然后佛就说：“哎，问那个菩萨说，你认为这个人是有智慧还是没有智慧？哎，就是在梦中梦了一个好境界，然后醒来就怀念那个好境界，哎，那这样的人是有智慧还没智慧？当然是没智慧嘛，啊，所以在梦中。”见种种境，极致醒时，毫无所得，啊，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梦境是自心现，而且是现完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在梦，在这个梦中见种种境，见了以后，在梦中欢喜，醒来的时候还在笑，啊，还在欢喜，然后。见在梦中见种种恶境很恐怖，醒来的时候还在害怕，啊、哦，那醒来的时候还在害怕，他，有如人自化鬼啊。哦人自己画一张鬼，然后看了以后自己吓昏了，哎，这样子众生就是这样子，哎，自己造作，然后这个看到鬼就吓坏了，哎，那个鬼是自己画的，所以那同样的，自己做了种种好的东西，然后又自己贪爱，这样子，哎，众生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没有智慧啊，啊，所以不管是道教的降梦也好啊，这个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也好，那个都什么妄上加妄，哎，在妄想中又加种种妄想，对不对？哎，所以啊，最近是少了，我出家没有多久，或是那个。前期啊，就很多人哦，常常有很多人来问我，他做了什么梦，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哎，我碰到这种人，我就觉得很累。那梦已经是不实了，你还去谈它，就更加不实。那我们人生本来就是一个梦了，这个然后晚上做梦是大梦里面的小梦。然后你出了那个小梦，又要又在大梦里面去抓那个小梦，哎，对，所以这个梦中有梦啊，这个莎士比亚的《哈梦雷特》里面也有说，a dream within a dream 啊，梦中之梦，所以，那个都是梦中独头的自己的照镜啊，好。接着，我们看第三个狂乱独头啊。等一下啊，关于梦中啊，因为你在梦中的时候，这个前五识都不行嘛，啊，都没有现行，然后第六意识自己在那边做梦，在那边照镜。那可是呢，有时候哈，这个，这个第六意识如果碰到外在的世界有很重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也会捞过界，然后把外在的情境给抓进去，放在他的梦里面。譬如说你正在做梦的时候，然后门打开，然后风一吹，砰一声，然后他可能就梦到说他的梦中的人有一个人被枪打了一枪，然后死掉这样。那个门碰的声音就是枪声，就是他梦中的枪声，像类似这样的。那还有外在如果有重大的那种事情，这个梦境也会把它收进去。所以不是完全这个第六意识在梦境中不是完全跟前五是完全隔绝，他偶尔还是会去吸收一些新的资讯这样的。好，接着狂乱独头。狂乱独头就是人在失心，人家说丧心病狂啊，那个就失心啊，错乱。失心就是失去自己的本心，忘掉自己，忘掉自己，这个是所有的发疯的人疯狂的人的这个共通的性质，也就是说，忘掉自己啊。但是那个忘掉自己，并不是失忆啊，不是没有记忆，错乱疯狂的时候，独头意识虽然在醒时也能够依自己想象而造出种种沉浸啊，然后再去缘取分别这一些自己所造的境界啊。那么所以啊，你知道就是说人为什么会疯狂啊，这个通常就是受了重大的打击哦，那重大打击，然后不能负荷，所以他的那个心的那种抗压性太小，他的心的抗压性太小啊，所以他没有办法对付外在的这些情境，因此就产生一种逃避，然后那个逃避，本来逃避的心理大家都有的，但是这种已经变成病态，他就真正完全逃避到自己内心底层里面。就躲在这个意识里面，然后就不出来，所以他就是，时时刻刻或是有时候很长，有时候有短暂的跟外在有接触，但是大部分他都躲在那个意识里面，所以他的前五识虽然跟外在世界有接触，他也可以走路的时候不会跌倒啊，也不会撞车，但是他基本上他是躲在里面的，躲在里面。所以跟外在就失去了联系啊，这样的，然后常常就自言自语然后想象很多境界。那这种当然有很多种啊，有一种就是被迫害狂有的他觉得好像有人要杀他什么的，然后有的就有破坏狂那种种情况那都是这个意识的一种作用当然这个虽然说它是病了可是我们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这也是一种自体的一种要存活下去的一种防卫的机制，如果它不是这样的话，它会整个就完全崩溃了，所以就现出有一些疯狂的现象，但是它并不是说就完全没救了。那所以这个狂乱独头事实上就是人躲在那个里面去，可是人躲在里面去这个不只是这个疯狂的人，事实上譬如说我们看武侠小说，那就是一种逃避，对不对？那为什么？或是看不只是武侠小说，乃至是文学，乃至于是音乐欣赏，也都是一种暂时的逃避，逃避这个世界的尘雷，因为你 不能负荷这种生活的压力啊，所以每个人就都要有所谓的轻松一下 ，relax 一下。那 relax 的当然就是要跟你实际你自己的生活那个不太有相关的啊。所以你看文学小说也好，看电影也好，读书也好，听音乐也好啊，或各种娱乐，乃至于各种娱乐，都是做一些活动啊，以求暂忘，就暂时忘掉生活，忘掉人生啊。那，那最明显的就是看武侠小说，或是看那种，侦探小说，或是冒险小说，对啊，那你就整个进去，而且那个跟现实是完全没有关系，然后因此啊，你就毫无压力，对，那你虽然看到里面的人有种种的挣扎，但是你冥冥中知道那个是假的，所以你没有不会怎么紧张，对。当然，你如果要去看那种恐怖小说，那又不一样了，对不对啊？那你那就是原因哦。我学了佛以后，那看小说的时候哈，我就不喜欢看了那种。写得很真实，然后很凄惨，然后有时候看到那个要为那个主人翁担心这样子啊，他这下去会危险的怎么样？那时候我就不看了，因为什么？我不要去为他担心嘛。对，我看小说就是要为了离烦恼。对，当然我看都是看英文的或是日文的哈，一方面可以增进英日文。那我就是为了离烦恼才看，那为什么还看了还为你担心？我就不看了，他写的太真了，我就不要看了。哎，那看起来又很假啊，但是又很能够 enjoy 这样子，我才看。哎，我所以这种小说就很难找，你知道吧？所以这种小说像什么，而且无害的啊，像福尔摩斯小说就好。也，他虽然是侦探小说，但也有处理一些凶杀案，但是里面没有什么血，没有血光。哎，那。而且那个人都已经被杀了，不是你看到他被杀这样的，所以那就蛮好的。还有一些那个什么那个 Stevenson 那个什么金银岛啊什么，哎，那个都很好。哎，那个是小孩子看的，大小人国啊什么那些哈，哎，就很好玩，但是你也不会紧张。也不会很难过，像我看到雨果的是《悲惨世界》，哎呀，我这就不要看了。以前可以看，你现在再看就看不下去。哎，这《悲惨世界》好悲惨呐、啊！哎，这个一个女人为了要救她的孩子，然后她穷啊，没有钱啊，要看医生，就把她头发一头金发都卖掉了。我看了，哇，太难过，我不看了。哎，啊，所以啊，这个人。为了要逃避这个世间的种种的这个凄苦啊，以及压力啊，所以就制造出很多东西让你能够暂时逃避了。这个叫做英文有一个字就 escape 啊，哎，因为你学电脑里面都有 escape 嘛，对不对？不是有 ESC 吗？哎 ，escape 就是逃避，所以。那来自于说有个 retreat 有没有啊？也是这个意思啊。啊，所以我跟你讲，几乎所有人类的，不管东方、西方、古今，所有的所谓的文化或是文明，都是为了 escape。这高级的都是这什么文学啊、艺术啊、雕刻啊什么啊，那个都是为了让你逃进去象牙塔里面，哎，那然后那个叫称为叫做这个文明或是文化啊，那事实上这 escape 也有另外一个字啊，就是 entertainment， 哎。娱乐啊，所以 各种人类、各种人种他们的这个文明的程度、文化的程度哦，都看什么呢？不是看吃饭的，吃饭大家都是差不多了啊、哦。那穿衣有点差啊、哦，不过那个穿衣跟 entertainment 就有关系了，对不对？你穿得很漂亮，好在娱乐自己嘛，是不是啊、哦？或也在娱乐他人嘛。所以所有的这文化文明的程度都是从这个娱乐产生的。你看音乐、歌舞、戏剧啊、哦，那这个文学、艺术、雕刻、绘画，全都是为了娱乐，哎，全都是为了排遣时间用的，哎，为什么？因为人类太无聊了，你知道吗？哎，所以就必须要有这些东西，否则是那所以各种人做各种不同的娱乐，有的人钓鱼啊，有的人赛马啊，有的人斗牛啊，对不对啊、哦？所以各种不同的文化都是各种不同的。这个娱乐，哎，那蒙古人摔跤啊，啊、哦，印第安人就嘿嘿嘿这样的，对，哎，那我们台湾同胞说黑傻黑傻黑傻啊，哎，就是不同的文明就有不同的逃避的方式，哎，娱乐的方式，哎，那所以啊，简单就是。人类就想活，可是常常又觉得活得不耐烦，于是就要发明这些，而且发明了以后还要拿钱去看去听这样，所以就有种种的行业，而且都这个都被认为是最高尚的行业，对不对？好玩吧？然后说诗人写诗，哇，了不起了不起，其实也都是为了娱乐，那为了活得不耐烦，然后一活得不耐烦，活得很痛苦，然后一吐胸中快垒，这样的，苦闷的象征，乃至于实际也是苦闷的象征呐、啊，对不对？啊，这个，孔子的春秋也是苦闷的象征，你看这讲起来很有意思，对不对？那所以这样子宏观的这种看法，把所有的文化文明全部都看进去了。唯有你学佛，而且把它学得清清楚楚了，那就一切世间所有就你境界了，那所以啊，都差不多，所有的文明文化以这个佛法以及这种观点来看，都差不多，不管你比如说你音乐来讲，不管是西方的多么。高级的交响乐乃至于这个重金属的音乐，然后跟非洲的嘿呀嘿呀嘿呀差不多，对，那现在都河流了嘛，是不是啊？好，那看第四项，定中独头。你看前面啊，第一个散位独头是众生心理正常的时候，他也会独头意识也要作用啊、哦。那然后醒的时候是这样子，梦中的时候独头意识也要用，然后不正常的时候就完全是独头意识的世界了啊、哦，他完全管控了，然后。那这个也是非常讽刺的一点，你看他的旁边就是定中独头，你成贤成圣啊，也是独头意识在做，所以啊，这个意识太重要，你就必须要理解，尤其是这个独头意识，我上次讲就说是这个凡夫乃至于圣贤一切这个重要的关卡的境界，都是这个独头意识在起作用，啊。所以你要得定，要依定中独头，即修行禅定的人，在他的定中，他的前五识虽然不圆现前的五尘境，但他的独头意识即依于静心的观想而照境。啊，我上次就说吧，本来啊， 这个第六意识是依这个前五识供应他的那个资讯，然后他依那些资讯的影像可以造很多的这个心境，乃至于造很多的法，对。那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对啊，就是说，因为第六意识由于有前五识为他采集，所以他能够了别外面的世界，啊。可是呢，当你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呢，却是因为前五识不断的在供应啊，所以就会扰乱了你的第六意识，哎，那现在问你，这个得定是谁得定啊？不是前五识得定，是第六意识得定。也就是说，第六意识它不再妄想分别了，然后它的妄想分别的作用停下来了，那个叫说那个心就得定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前六识如果能够离于妄想分别，不再造作的话，就表示说前五识同时也是没有在动作，它就没有现行，没有现行，因此呢，不再采集，就不再供养，不再供应那个资料，因此呢，这个第六意识就不受前五识的干扰。我们之所以不能得定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意识，也就是我们的心啊，就被这个前五识干扰。所以要那前五识代表什么？前五识就代表前五尘嘛，就是五尘嘛，就是受五尘境界的干扰。可是五尘境界如果没有前五识去抓它、去采集它的话，它不会进来的。这样的话，因为我们第六意识它没有办法，它不能直接到外面去采集这个色声香味触，他不能去采集，那他一定要这个前五识去供应他的素材，这样的，供应他那些素材的影像，然后他才能做了别的工作。所以前五识如果没有供应他的话，他就跟外在的世界失联了，这样的吗？所以疯子的独头意识就是因为这样，前五识没有正常的作业，所以第六意识他的这个狂乱独头就跟外面失联。那同样的定中独头，因为没有前五识的采集，跟外，所以呢第六意识也就跟外尘是绝缘的。因此他就没有很多散乱的境界来干扰他，因此他容易得定。啊，这样懂吗？好，那么所以看这个第二行，但他的独头意识，如果在修行禅定的时候，这个独头意识易于静心的观想而照镜，因为他没有前五识的干扰，所以看这个看黑板，所以他这个第六意识啊是清净的，就所以就称为静心。那这个静心他就很容易专注，所以他起观想的时候他就容易成功，所以就称为照镜啊，观想而照镜，并缘取他所现的五尘境，再加以分别觉知。如果定中所见的种种圣相，就殊胜的相啊，或是瑞相，或是佛菩萨相，乃至于净土相等，这些都是定中独头意识的作用啊。所以你在定中看到这个圣相、瑞相、佛菩萨，那个都不是真正的实物，那是你定中的独头所造出来的。 所以不要认为那个是真的，当然那个不是坏的，是好的，可是那个不是真的，所以不要认为说哦，你真的在打坐中见到佛了，见到净土，不是，啊，那个是只是你自心所造啊，这就是为什么修行无上禅的人啊，他必须要离一切见闻觉知，啊，即使是在定中所见所闻的一切，啊，也都必须要不能执着，因为在定中所有的见闻觉知，即使是清净圣锐的相，也仍然是自心定中独头的作用，啊，所以，楞严经说的这个觉自心限量离心意义是啊，必须修无上禅必须要这样子，所以金刚经说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啊。好，翻过去308页，我们若了解了独头意识的内涵之后呢，再来看这段经文就会啊，应该会比较明白。这段经文说，众灭一切见闻觉知，内守悠闲，犹为法尘分别隐士。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即使你在静坐中的时候，于禅寂之中，虽然你能把前六识的现行作用啊，如见闻觉知等都完全止息了，而此时呢，你的心中只有一片悠闲安静的相，你切莫认为这一片寂静之相就是你所谓的清净心啊，或是你清净的本性之相啊。看这里就是说，你在静坐的时候，然后这个你就摒弃了外在的五欲六尘啊，然后心静下来了。心静下来的时候，你看到你这个心好像一片平静，也没有什么波动。这佛就在教诫我们说，你看到这一片平静，并不是你的本性，简单一句话，所以你不要就随便跟人家讲说我已经见性了，这样的吗？哎，那个只是你心稍微平静一点，然后内守悠闲，悠闲平静，悠闲就是平静，没什么事啊。所以你不要说你已经见到清净心，或是已经得到清净心，或是我已经见性了，就不要那样乱说，好吧？就必须要跟他们讲这么白，可是我这个注经的时候又没有办法讲的这么直接这么清楚啊。换句话说，这不是你的真心之相，仍然只是你的定中独头意识，分别心中极静的法尘的尘影之事，这样的吗？哎，所以你再看这里哈，你这个一心平静以后，然后前五识不行，对不对？好，然后第六意识还是有分别，分别什么？分别自心中的那一片平静，那一片平静是什么？就是法尘，对。然后第六意识去分别那个法尘的尘影，那哎，平静，好平静，好平静，哦，好快乐，哦，这就是我的本性，对不对？就以为是这样子。所以告诉你，那个还是定中独头分别它的那一片平静的一种尘影之相，好吧？所以就莫任妄为真啊。附带提到了，近世有人教人坐禅的时候说要观静啊，这个是不正确的啊。那么，为什么？因为静也是一种尘呢，啊，所以佛法没有说叫人家观静的。那如果讲观静来说，有接近那个道家的味道了，啊，就 道家要叫人家观那个万籁俱寂，知道吧？我所说的道家是指老庄了 就观这个万籁俱寂。好，我们休息一下。